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朱长老1969年获得美国的化学硕士以及 EMBA 的学士，1984年被教会按立为长老，是前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以及总经理，也曾担任过数家公司的 CEO 总裁。朱长老于2005年成立咨询公司，为不同的企业规划策略与改革，目前专门协助职场与商场创业人士。绝妙各行业，近期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谈走出舒适圈的系列讲题，特别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的理事长朱正中朱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前两次我们谈到了舒适圈的定义，还有工作当中的舒适圈。今天我们要请朱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长期待在舒适圈是不好的、不理想的。朱老师好。
你好，很高兴大家再一次见面。
舒适圈照理来说人都很想要舒适嘛，舒适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为什么长期待在舒适圈里面是不好的，会有负面的影响，怎么说呢？
我想我们从职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我想更加的清晰。因为我们一旦进到那舒适圈里面以后，我们通常都不会有新的行动或新的行为，那我们就是用一种习惯惯性的行为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所产出的结果不会有新的好的更加有效率的更加好的一些结果，
所以就扼杀了我们的创意咯。
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可以看到创意的人他们总是在寻求改变，那这是几乎是一定的相关联的。一个不创意的人他一定不大改变他的生活，他的思维方式，他做事的一些都是很习惯性的。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很大的负面就是呢，他就不会愿意去面对一些他的问题，因为他在舒适中，所以他可能想说这个问题来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拖延一点，放在后面以后再去面对它。尤其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那我们通常就会拖延它。那英文这个字是很可怕的，叫做 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 是一个拖延。那拖延它为什么可怕？因为很多的事情在拖延的一段时间以后，它自己会变成更加的复杂，
没有
去解决。我讲个例子，比如说我跟人之间有一些问题，误解 misunderstanding， 那这误解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大部分的东方人都不大愿意去面对它的，希望时间成为最好的疗药能够医治它。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不愿意去坐在一起来好好的沟通他的时候，人家就会猜疑说，哇，他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他为什么不来谈这个事情，是不是因为他看不起我，是不是他已经下定了心，他觉得我不值得跟他谈这些事情。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会变成非常的复杂，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推想，
很多的推想让人家觉得说我是不是跟他之间已经问题越来越大，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沟通。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走到舒适圈。那另外还有一个舒适圈是我们经常过分的宽容自己，比如说我们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英文叫做 give yourself justification， 你给了他很多 的理由
借口
说，哎呀是这样子，所以没关系的啊，为什么要这么介意呢，我们就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常常见到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变成一种负面的惯性，我们刚刚讲过很大一部分是惯性，那一到惯性这是变成了我们的 personality， 我们的个性，惯性变成个性，那个性呢我们就不会再去思考说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经常是这样子来做事情。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暂时可以去享受这种没有困扰的环境，因为我们要去面对一些碰到的困难或者环境带来的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
花脑筋 啊花力气啊，
这是一个
很累啊，
很让人不舒服的，很让人家英文是叫 annoy 的一种环境。那这种时候我们很可能说，哎呀暂时不要面对它嘛，我们就可以不要去想它，到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船到桥头自然直。那这种也是有常常见到的一种。那第六种是我们跟大家讲，大部分在职场上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一种不愿意走出舒适圈的一种状态。我跟大家也分享，我最近在帮一个中国的公司在做一个咨询的项目。那这个咨询的项目是一个变革的项目，因为这个公司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必须要选择他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如果他要往下面一个方向，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营业额、把他的公司、把他的产品、把他的顾客做得更好的话，他必须要选择另外一个新的方向。
哇，这个新的方向大改变的话，整个牵扯的是所有的员工都需要做改变。
所以我就跟你讲，中间很大的一个问题出来了。所以我在去之前，我就跟他的总经理，也就是他公司的最高的管理层，达成了这个意思，就是同意了我们进去做这个项目。结果员工就非常的害怕。
害怕？有没有反弹的？
也有反弹的。他们说为什么要改变？我们做得好好的。
嗯，
害怕他们就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改变？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哪一个方面？是不是有些很多东西我们将来不能够处理，不能够去面对，不能去做的？所以他的总经理就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公司里面人心惶惶。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
大部分的员工在公司里都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们意识上可能知道需要变革，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却不愿意做变革。这就是一个舒适圈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真正要动起来是很费力的，而且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不舒服、痛苦、辛苦。
你动起来的确有时候会伤筋动骨，但是我们俩想想看，你如果不动，你很可能所面临的问题更严重，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生存下去。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到诺基亚的情况，你可以看到诺基亚就是因为不愿意伤筋动骨，到最后整个公司这么大的公司就瓦解了。
好可惜哦，那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我们以前也曾经用过它的产品，
大家都
很想念、啊、
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它的产品全世界的占有率达到 46%， 是一个非常高盈利的一个公司。但是没有三年的时间就被 Apple 苹果完全取代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在舒适圈里的许多的公司，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在美国很多公司都在谈论一样事情，就是怎么能够打断我们的舒适圈，打破我们的舒适圈。这是一个今天美国常常谈的话题。
所以不管以大的企业来说，或是小至个人，其实我们都要去反省思考自己的舒适圈在哪里，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每一个阶段都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是吗？
没有错。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年轻人，在职场上面，在你自己的家庭上面，在你自己个人的许多的事情上面，你都应该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说你要看得远，当你看得远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必须要做某种的改变，这个改变事实上是帮助你准备面对未来。
所以朱老师刚才讲说啊，我现在过得就好好的嘛，干嘛要改变？有了那个既定的习惯，好像没有改变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念头的话，我们就要稍微警觉一下了，是吗？
我觉得不仅是稍微警觉一下，我觉得是应该相当的要注意，你很可能就停留在舒适圈里面的陷阱，那将来的后果我相信是很可能是不堪设想的后果。
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的理事长朱正中朱长老来跟我们谈谈走出舒适圈的系列。虽然舒适圈让人感到很舒适，但是呢，它长期下来待在里面却是有负面的影响。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朱老师继续跟我们谈谈，长期待在舒适圈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状况？
在公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几个现状就表现出这个公司已经是停留在舒适圈里面。第一个，员工感到很自在，一切都是很顺利很顺手啊。所以你如果去跟员工来谈的时候，员工都说哦，这没什么问题，我都已经做了几年了，我都很得心应手，
闭着眼睛都可以做了，
闭着眼睛都可以做。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常常见到，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听到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已经进到舒适圈。第二个，一有变化，员工就是说哎呦怎么变了呢，我真不习惯，我不喜欢，这表示也已经进到这舒适圈。还有我们对于学习我们不热衷，我们喜欢就是不要学习，不要花时间，那我们呢就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台湾现在常常有的一个字，也是我学到的一个字，叫做延毕。
延毕哦，延期毕业。
延期毕业。
大学。
在大学和研究所。
哦吼。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也可以理解，现在在台湾的很多的年轻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就选择了在学校里面去念研究所。
多待一年吗？
多待一年两年，然后他们叫做延毕，就是延迟他们的毕业。那在研究所里面至少他们有一些薪水津贴，他们就可以生活。
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没有这种事情，你延毕是很丢脸的事情，现在不丢脸了。
现在不仅不丢脸，而且是一个很习惯看到的一个现象。
而且我们也不好意思让我们的父母多付我们一年的学费。
但是他们就是说现在研究院里面学费他们并不要付很多，他们还有一些钱可以拿， 但是这个现象就是很典型的，我觉得我们是住在舒适圈里面。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在台湾的年轻人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都喜欢拿到高薪的薪水，但是我们却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投资在自己的学习的环境、成长的环境。那这一个迟早会出问题，因为环境的变化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训练是不够的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常常见到的问题。
久了就会失去了竞争力，是吗？
绝对的，这是一个我想在台湾我们年轻人碰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两岸三地常常跑现在就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好学。那中国的年轻人，我自己觉得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非常的好学，他们花很多的精神在不断的装备自己，在充实自己。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象在里面，
不能只靠在学校的大学研究所所累积的那些理论知识，那个是没有办法长期应付在工作职场上面的需要。
完全正确。那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们觉得船到桥头自然会直的，何必要去担心呢？那这个东西在过去的环境的确可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到时候自然会解决的。但是现在的复杂的环境里面，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初所想的自然会直，船可能就沉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那还有一个，对别人的变化认为是多余的，我们反而觉得不喜欢看到别人在变化，
因为别人改变我们会有压力吧。
完全正确。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要变呢？你变了，你带来了很多的给大家的压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浸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那这要特别的小心，在职场上我们常常看到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一个心态，那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那还有就是企业部门不大愿意做变革的东西。那我自己个人最近有一个经验我家的最近水管漏了，这个舒适圈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叫修水管的人到我家来修，
让专业来服务嘛。
我们很可能把这个当做一个方法，因为很正确的正当的理由，我用专业的人士来做专业的事情。但是我就想到，我说如果我自己要教走出舒适圈，为什么我自己不试试走出舒适圈呢？所以我就去看 YouTube 怎么来修水管。我在没有看之前我自己修了一下，水照样漏，
很麻烦了，把自己搞得很脏啊，又很湿呢。
水这个东西是很难搞的，
是
因为任何一点空隙它就会漏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工程。所以我就去看 YouTube， 我就一步一步看了以后，我就到我们的那边的这种五金店去买了一些工具，就花了我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我把水管就修好了。
哇，30分钟那很厉害呀。
我觉得重要的重点是因为我不出的舒适圈，我就学会了我如何来修这个水管，
这很难得的经验呢。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有很多的潜力，但是因为舒适圈把我们的潜力给抹杀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舒适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因着舒适圈，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潜力在哪里，我们无法把我们的潜力能够挖掘出来。
所以短期的待在舒适圈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的待在舒适圈里面真的是不理想的，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大至公司企业倒闭，那小至个人就退化，没有办法继续的进步成长，最后可能会被职场淘汰，导致失业的状况。
是的，那我把它稍微总括一下，那大家可能就更加清晰我在讲些什么东西。 所以在舒适圈里面，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有几个典型的一种表现。第一种，明知需要行动我们却迟迟不动，那这种叫做明知故犯型。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拖吧拖吧。那另外，沉浸于一种短时间的成功或短时间的舒适，我们是一种叫做知足常乐型。我们觉得哎呀还不错嘛，我们很快乐嘛，没什么压力嘛。那第三种呢，是一种风险，因为有未知的风险让我们却步，让我们不敢迈出去的时候，我们叫做害怕万一行。如果万一不成功我们怎么办呢？万一失败我们岂不是就损失了吗？我们岂不是丢脸了吗？我们岂不是让人家会责怪我们吗？那这种也是一种行。那第四种我觉得是一种我们寻找各种不同的借口，让自己不需要采取行动，不需要去做，那这种呢是一种借口，我们把它合理化的一种心态。那另外呢，我觉得看到别人的改变我们就不舒服，那这种呢有一种同流合污型，一群人就在那里抵抗抵制这种改变，抵制我们不愿意走出去。那还有呢，我们待会再看看吧，现在不要动，我们说不定可以将来没有问题，问题说不定自己会迎刃而解。那这种呢我们叫做以静来制动型。那这种六种的心态呢，我相信都是在工厂职场上常常见到的一个现象。
所以今天朱老师跟我们讲的这几种状况，我们来反省一下，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待在舒适圈里面很久了，我们需要苏醒，需要跨出我们的舒适圈。下礼拜朱老师就要正式跟我们谈一谈如何脱离舒适圈。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